这里是挪威最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22号，公元2004年10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哪区两藏人高呼西藏肚里背部如雨，西藏女王政府公职人员宣任委员会主任与宣机事务署主管进行就职仪式，中共加强镇压从印度返回境内的藏人，联合国人权小组访问西藏县与首组，被迫提前结束行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女王政府消息来源证实，西藏哪区两名藏人在索县人民政府前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当场被索县公安局逮捕。2004年9月14号，在西藏哪区索县人民政府前高呼西藏独立的两名年轻藏人当中，哥哥尼玛丹增今年20岁，弟弟索纳尼主今年18岁，兄弟俩的父亲罗多是拿去索县气象站的负责人之一，母亲卓吉是索县亚拉乡二次农民。兄弟俩被捕后，母亲的身体状况和监禁在何处还没有明确的消息。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女王政府公职人员宣任委员会主任与宣机事务署主管进行就职仪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第7章和8章之规定，今年8月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办公室直接委任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扎西彭措为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主任与选举事务署主管。被委任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主任与选举事务署主管的扎西彭措，今天早上在嘎夏内阁出席了就职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3名助理部长出席了仪式，各部门的秘书长向扎西彭措敬献了致以祝贺的哈达。扎西彭措向本台表示，遵循流亡政府所制定的宪章，自己被任命后将遵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指引的方针路线，以公正、合法、正义地肩负起责任，付出努力。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是为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首席内阁大臣以及其他宪章规定的选举事项，涉及国家重大事情而需要经过全民公投等有关的选举工作而设立独立的选举事务署，而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是为了选任西藏流亡政府的主管公职人员而设立的独立机构。被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主任与选举事务署主管的安全部秘书长扎西彭措，1971年8月12号开始被选任为印度班德拉西藏难民社区事务处秘书长，1975年10月份开始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助理秘书，1979年10月份任命为新德里办事处副秘书长，1980年11月份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副秘书长，1991年9月份任命为内政部秘书长，1994年6月份任命为财政部秘书长，1998年1月份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2001年12月份任命为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钦发来消息，由于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学习西藏文化，学费高昂等原因， 每年都有很多西藏青年和儿童，为了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经历了千辛万苦，被迫流亡印度，并且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安排下，前往各寺院和学校中学习西藏的宗教及传统文化。这些西藏青少年完成学业返回西藏的途中，经常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逮捕，并且对这些当人采取严厉的措施。不管这些当人是否有政治问题，都要遭到监禁和毒打、经济处罚甚至判刑等。据前往西藏境内探亲的西藏僧人罗桑伦日指出，
俺都不过去吃，看着看着这个呀，俺那你在当地上呢，俺那边基本的茶同样的说吧的，俺那边这个说不用这边账了。
他和部分藏人曾经前往西藏探亲时，在途中遭到了中共公安人员的逮捕，并且在藏尼边界涅拉木看守所中关押了十多天后，转移到西藏日喀则监狱，在日喀则监狱中遭到了中共狱警的强行审问和毒打，尤其是探亲的一名西藏安多人和部分青年被中共公安人员轮流毒打，导致这些藏人的身心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并且从此经常出现尿出血等症状。他还说，这些藏人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因为部分英文杂志和书籍从印度带到西藏而已。西藏僧人罗桑伦日还指出，在西藏首都拉萨，各时期都挤满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汉人商店和茶馆、购物厅、旅馆等。以前在拉萨八角街和大昭寺附近开设的都是藏人商店，但是目前由于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在八角街也挤满了汉族商店和商人，西藏商品的销售量也因此遭受着严重冲击。他还说，目前中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有关西藏各地区间加强建设公路设施的文件正在西藏实施，但是他在这次西藏探亲时才发现，中共当局只是为了开采和掠夺西藏的矿产资源之外，对当地藏人没有任何利益。另外，澳大利亚大学西藏问题研究员约翰·普尔斯先生也曾针对目前西藏的紧张局势表示，虽然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西藏，但是在这些建设中的利益由在藏的汉人来享受，西藏人民根本受不到任何利益，并且每年都有3000多名藏人流亡到印度等其他国家，这一状况也明确表明着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状。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人权小组访问西藏监狱受阻，被迫提前结束行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人的报道。
英国 BBC 消息，由于中国方面拒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访问西藏的扯吉监狱关押的几名意见人士，工作小组被迫提前结束了行程。工作小组说，中国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没有多大的进步。扯吉监狱，也就是西藏自治区所谓的第一监狱，是联合国任意拘禁问题工作小组此次行程最重要的一站。7年前，这个工作小组在访问该监狱时，一名拘禁者高喊支持达赖喇嘛的口号。联合国任意拘禁问题工作小组说，这名高呼口号者后来遭到看守的毒打，并且延长了刑期。一些人权组织估计，扯吉监狱总共关押了600名普通犯人和60名政治犯。除了西藏的扯吉监狱之外，这个四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中国12天的行程中还访问了一些监狱、劳教所、精神病医院和警察局，共访问了70多名被拘捕的意见人士。联合国任意拘禁问题工作小组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虽然中国的法律在保护人权方面没有显著改进，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比上两次该工作组访问中国时要更合作和更透明。不过7年前该工作小组在访问后提出的建议并未得到落实。1997年时该小组提出的建议中包括 要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在没有裁决前假定无罪，明确界定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停止不经法律程序的劳教劳改，和平行使国际人权公约赋予权利不算触犯中国刑法等。但是根据明报新闻网报道说，联合国一个监察机构组织指责中国没有承诺而改善拘留所、监狱等情况，但赞扬中国加强保障人权法律。美联社引述联合国的监察任意拘留工作组的主席希罗解说，中国最近修改法律，加强对人权的保障，但在拘留犯人的监狱、劳改中心、警察局等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善。希罗杰9月18号到30号访问中国，查核中国在96及97年所答应改善的地方，但发觉中国在此方面只是原地踏步，没有做改善。他说，中国的法律没有清楚界定疑犯被定罪前是无罪的，在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名也没有清楚的说明，人民行使根据国际人权宣言所赋予的和平表达意见权利有可能遭受惩罚，把犯人送往劳改也不受司法的管制。希罗杰的工作组曾经到过北京、成都和拉萨，他指出，中国政府较以前合作，但在拉萨他们不获准接见西藏政治犯，因此小组缩短在拉萨的行程以示抗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也表示，对于中共拒绝联合国人权代表访问西藏监狱而感到非常的失望，由此可以显现西藏境内的人权正在恶化。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介绍德荣财长东珠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马球，马球是一种集体比赛活动，球有拳头大小，用木雕成圆形，外用皮革包好，上色成朱红色，球员骑马击球。比赛的时候，每个队员手持一把像钩新月的弯曲球杖，骑马奔驰来回旋转，用球杖将球射入对方球门网袋内为胜。球场要平坦宽广，场内的两端各设一门。西藏人民称马球为巴路，线球是西藏人民一种球类，藏语称扎布朱吉，它是盛行于广大藏区以传递拍打为主的游戏。打坝，打坝起源于原始社会，也就是人类以居住树上和洞穴、披树叶为衣、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时代就有了。最早的是为打猎和采集等生计活动中产生的一种劳动工具，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步的演变成练武娱乐的一种活动。打靶除枪、剑、刀、矛等武器射击训练外，还有一种有青少年喜爱的正式骑靶。骑靶规则为，在双方距离大约40米处各自立七个一字形的横排石靶，从大到小依次排列，高的一尺左右，短的约三寸左右，双方的靶子要求对齐。七个靶子依次排列，分别叫做虎跃、三步、大步、小步、后石、吹碗、踢石。打倒对方任何一个靶子，就按上述各靶名称向对方前攻，进多少就为胜。第一靶虎跃，即打中虎靶时，中靶者如虎跳向对方靶处跳跃一次，继续再打。第二靶三步，击中第二靶向对方靶位跨三步，继续再打。第三靶大步，也如同上面向前走一大步再打。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德荣财长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